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国务院一名女发言人星期一说，美国尚未决定是否向乌克兰提供杀伤性武器军事援助，以帮助其打击亲俄分离分子。先前有一份报纸报道，美国正在考虑提供这种援助。女发言人沙奇在国务院每日例行简报会上说，目前摆在桌面上的选项没有变化，尽管有正在进行的讨论，但是还没有做出决定。纽约时报星期天报道，尽管奥巴马总统还没有就向乌克兰安全部队提供杀伤性武器援助做出决定，他的幕僚们正在重新审视军事援助的问题。美国总统奥巴马向国会提交了4万亿美元开支提案，要求在2016年对富人增税，取消自动削减开支计划，并为帮助美国经济拮据的中产阶级增加拨款。身为民主党的奥巴马星期一承认，他的提案中很多部分将面临共和党议员们的强烈反对，但是他说，美国需要做一些根本性的选择，来决定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他对一群国土安全部的政府工作人员说，我们会接受一个只有少数人极为富有的经济体，还是要建设一个经济体，让每个勤奋工作的人都有领先的机会。随着全球最大经济体美国的经济稳步改善，奥巴马要求对美国公司海外盈利一次性征收14%的税。白宫宣布，美国总统奥巴马本周晚些时候将与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在华盛顿共同出席国家早餐祈祷会之后，中国星期一表示反对任何国家以任何方式与达赖喇嘛见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记者会上还呼吁，美国以有利于双方关系利益的方式处理这个问题。白宫上个星期宣布，奥巴马总统在2月5日的祈祷早餐会上将就宗教自由的重要性发表讲话，预计达赖喇嘛将出席，但是美国政府没有宣布奥巴马总统和达赖喇嘛会进行任何直接会晤。奥巴马总统去年2月在华盛顿第三次会晤达赖喇嘛，中国官员对此倍感愤怒。半岛电视台记者彼得·格雷斯特说，能够走出埃及的监狱，重获自由，令他感到解脱，但是他对两名同事仍然留在埃及监狱里而感到无比焦虑。格雷斯特星期一在半岛电视台的访谈中说，他获释是埃及向前迈出的巨大一步，他希望埃及在处理巴赫尔·穆罕默德和穆罕默德·法赫米的案子时将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埃及星期天将格雷斯特驱逐回他的家乡澳大利亚。此前埃及指控格雷斯特涉嫌帮助被取缔的组织穆斯林兄弟会，并将他监禁了1年多。尼日利亚北部一个体育场外面星期一发生炸弹爆炸，总统乔纳森几分钟之前刚刚离开在那里举行的竞选集会。目前还没有人声称对这起发生在贡贝城的爆炸事件负责，但是人们怀疑可能是在当地 发动过几次袭击的博克圣地武装分子所为。贡贝城星期天发生了自杀式袭击，导致5人丧生。尼日利亚的暴力事件随着2月14日总统选举日的临近而增多。博尔诺州孔杜加镇的居民对美国之音说，博克圣地星期天傍晚袭击了该镇，但是被尼日利亚军队击退。利比里亚开始为两种可能有效的埃博拉疫苗进行大规模试验，这是为防止埃博拉疫情重演的全球努力的一部分。目前西非的这场疫情已经导致近9000人死亡。首都 蒙罗维亚的一所医院星期一展开这项研究，大约有600名志愿者参加第一阶段的试验。这是美国和利比里亚进行的合作，要试验两种埃博拉疫苗。疫苗含有的埃博拉病毒无毒成分将在人体的内部诱发免疫反应。有两家美国药物公司研制的可能有效的疫苗已经在几个国家里进行的小规模的试验中被证实对人体无害。美国研究人员和利比里亚的官员星期一在蒙罗维亚就这一试验对记者们进行了解释，并试图说服利比里亚人试验是安全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月2号星期一，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日本民众举行祈祷活动，悼念被伊斯兰国激进组织杀死的两名日本人质。泰国首都发生炸弹爆炸事件。中国警告美国领导人不要会晤达赖喇嘛。中国和俄罗斯两国元首将互访出席二战纪念仪式。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北京不必将美印间的良好关系视作威胁。天安门母亲群体发表声明，接受徐有余先生转赠瑞典人权奖奖金。另外，香港举行了大游行，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来关注日本方面消息。日本民众举行祈祷活动，悼念被伊斯兰国激进组织杀死的两名日本人。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表示将对伊斯兰国激进组织杀死日本记者后藤健二的事件进行彻底的调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日本民众星期一以不同的宗教形式悼念被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杀害的两名日本人质。大约40名佛教徒、基督徒以及穆斯林在首相官邸附近举行联合悼念仪式。东京的土耳其文化中心工作人员比拉尔阿塔雷说，
我们站在日本人民一边，因为我们怀有同样的感情，感到很悲伤。我们失去两名优秀的日本人，我们不是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感受和看待这种残暴行为，相反，我们支持日本人民，我们同他们站在一起，一同祈祷和平。
就在人们举行悼念活动的同时，日本政府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承诺东京将采取行动。
我们将继续同国际社会合作，一定要让伊斯兰国激进组织为他们的罪行付出代价。我们准备采取有效措施，彻底调查这个事件。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一早些时候召开内阁会议，讨论事态的发展。与此同时，后藤健二的母亲承诺将继续儿子的事业。
他总是希望让这个世界没有战争，让儿童免于战争与饥饿。我在这里承诺将继承他的遗志，并希望得到你们的支持。
被激进分子扣押的约旦军机飞行员的命运还不得而知。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要求释放参加自杀袭击行动的伊拉克女囚犯的最后期限过去两天之后，出现了杀害日本记者后藤健二的录像。星期六晚上，一段恐怖的互联网视频展现后藤健二被处决的画面。几个小时之后，日本和美国对伊斯兰国极端分子提出谴责。约旦官员取消了交换人质的计划，因为他们不能确定被伊斯兰国扣押并准备交换的约旦飞行员是否还活。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媒体《环球时报》星期一借第二名日本人质惨遭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斩首的事件，批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外交政策。环球时报在标题为第二名人质被杀，安倍救急能力差的社评中说，安倍政府再次被证明缺少应对中东复杂局势的能力。 社评还说，日本的中东政策乃至整个外交政策被绑在了美国的外交上，日本对美国中东政策的支持会导致其自身的利益受到损害。此前，中共的《人民日报》曾援引中国外交政策专家的话，指称日本人质被杀与安倍晋三宣布打击伊斯兰国中东国家，打击伊斯兰国的中东国家提供2亿美元的援助有关。《环球时报》还指称，日本与最凶狠的伊斯兰国结怨，是为了实现日本军事力量的走出去，并推动日本修宪。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政策被很多人视为意在防范中国。一些评论也称，奥巴马总统近来加强美印战略合作的做法是在对中国发出信号。不过，奥巴马政府坚持说，再平衡政策不是针对中国。不过，有政治分析人士说，美国应该对北京发出明确的信号，让中国知道美国的确是在制衡中国，美国也会力挺他们在亚洲的盟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最近国际局势不安，美国一些保守派人士批评奥巴马总统的外交政策。他们认为，美国过去在全球事务扮演的领导角色日渐退缩，包括俄罗斯对乌克兰用兵、伊斯兰国的兴起、中国在亚洲的冒进等现象，都是美国国防及外交弱化的结果。前国务院国际组织事务驻青金霍姆斯和前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策划顾问殷伯登最近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系列文章，认为当今世界局势混乱，外交政策在即将来临的2016年总统选举中将占有重要分量，有意角逐下一届白宫主人的候选人也必须好好思考美国如何调整其外交政策。现任德克萨斯大学克莱蒙茨历史战略政治中心主任的殷伯登1月29号在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的研讨会上表示，奥巴马政府重返亚洲的政策对维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长期存在极为重要，但美国削减国防开支却让盟友担心华盛顿没有具体行动来支撑这个战略。殷伯登认为，美国不但应该强化与区域盟友的合作结构，更不必害怕让北京知道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政策的确是意在制衡中国。殷伯登说，
是的，这的确是为了要制衡中国。我们可以坦白地把话说出来，不要像过去15年来美国政府总是玩这个游戏。不能说美国要制衡中国，我们当然是要制衡中国，就像他们要制衡我们，把我们挤出这个地区一样。
与殷伯登一同出席研讨会的霍姆斯也表示，无论下一任美国总统属于哪一个党派，美国都必须清楚地让中国知道，如果中国在宣示领土主权时过度压迫日本、菲律宾或其他美国的盟友，美国必定会采取必要作为，坚定支持自己的盟邦。霍姆斯说，
这至少对中国领导人发出信号说，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存在是永久的，我们可以与中国详细讨论彼此的争议与分歧，这没有问题。不过我们不能造成一个印象说，我们觉得要支持盟友太困难，或是我们不支持盟友，因此我们可以被逐出这个地区。
霍姆斯和殷伯登都表示，自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来，美国历届政府都相信与中国保持接触可以促进中国更繁荣开放，进而让中国采取更自由化的制度。不过这种看法如今看来是一个错误，因为中国更富有之后反而采取更具压制性的作为，无论是对内或对外。不过中国政府认为北京是在捍卫自己的领土主权和合法利益，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30号在一个例行记者会上，针对美国欢迎日本扩大空中巡逻范围至南中国海是为了对中国不断壮大的舰队力量形成制衡的提问表示，域外国家应该尊重本地国家维护和平稳定的努力，不做挑拨他国关系制造紧张局势的事。华春莹说，南中国海局势是稳定的，中国与东盟国家也保持睦邻的友好关系，中国有意愿和能力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天表示，北京不必将美印间的良好关系视作威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洵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播出的法里德扎卡利亚的环球公共广场节目中说，他对中国政府对其印度之行的反应感到意外。他对这个时政栏目的主持人扎卡利亚说，中国不必因为美印发展良好的关系而感到受到威胁。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网和环球时报在奥巴马访印期间曾刊载多篇评论文章看衰美印关系，并说美国利用印度遏制中国的图谋不会得逞。奥巴马是在其印度之行的最后一天，也就是1月27号在新德里接受 CNN 采访的。采访期间，奥巴马提及去年11月的北京之行，他表示当时与中国领导人的会晤非常成功。奥巴马说，他相信在所有国家都遵从共同的规则行事的前提之下，有机会建立起一种共赢局面。他说，中国和平崛起符合美国的利益。不过奥巴马总统再度强调，中国的发展不应以牺牲他国为代价，不应在海事争端上欺负越南和菲律宾等较小的邻国，而要依据国际法规和平解决问题，不应该以操纵人民币币值获取贸易便利。奥巴马说，美印共享的民主所反映的价值观愿景是中国所不具有的，因而使他和美国人民对印度具有天然的亲近感。奥巴马总统离开印度之后，印度外长斯瓦拉吉前往北京访问，并将参加中印俄外长第13次会谈。斯瓦拉吉星期天对印度媒体证实，印度总理莫迪将于今年5月访问中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一分别会见了到访的印度外长斯瓦拉吉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外交阅历跨越30年的三位美国前国务卿日前在国会的一个委员会作证，谈论了他们对当今世界和美国所面临的安全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在华盛顿的报道。
1970年代尼克松总统时期的国务卿亨利基辛格，1980年代里根总统时期的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和1990年代克林顿总统任命的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莱特在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前作证，讨论了范围广泛的问题，包括伊斯兰激进分子和乌克兰危机。在乌克兰问题上，奥尔布莱特对委员会成员说，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冲突给欧洲造成的冲击是二战以来从未见过的。
俄罗斯对乌克兰仍在进行中的侵略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大陆的安全估算，并标志着二战以来第一次以武力改变了欧洲边界。近日来的事件显示，很多人原以为会冷却下来的冲突实际上仍然很炽热。
在伊斯兰激进分子构成的威胁问题上，基辛格表示，中东地区国家政权与民族和宗教群体之间的权力斗争是伊斯兰国崛起的根源。他说，伊斯兰国组织的目的是要挑战一切现有的国家政权。
Continuation of a territory.
所以一个公开宣称其目的是要推翻所有现行机制的恐怖分子持续控制着一片领土，这对安全构成威胁，必须要在这个背景下去看与伊斯兰国的冲突。
舒尔茨也讨论了一系列国际话题和冲突，但是他也谈到了北美洲的问题。用他的话说，这是我们的周边社区。他示意说， 美国移民问题的根源并不一定在于美国边界。
前不久我们有过一次危机，那些来到我们边界的孩子没有一个是墨西哥人，这突出显示我们不仅需要边界，还要看看我们如何能够帮助他们，看到为什么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的情况会这么糟，父母们看不到前途就打发孩子向北走，我们必须关心那儿的情况，这些都是非法移民问题的一部分。
听证会曾经一度被打断，一名示威者抗议基辛格当年在越南战争和南美冲突中所起的作用，舒尔茨站起身来为基辛格辩护，这名抗议者在旁观者的掌声中被带出会场。美国之音卡斯特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时事经纬接下来为您报告一组新闻。两枚炸弹在曼谷一家高档商场外面爆炸，一个变压器被炸毁。自泰国军方去年掌接管以来，这次是首次发生炸弹爆炸事件。警方说，炸弹在暹罗百丽宫商场外爆炸，这家商场里有270多个店铺。警方表示，有一人在星期天晚间的爆炸事件中受轻伤，没有人宣称对爆炸负责。白宫宣布，美国总统奥巴马本周晚些时候将与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在华盛顿共同出席国家早餐祈祷会以后，中国星期一表示反对任何国家以任何方式与达赖喇嘛见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记者会上还呼吁美国以有利于双边关系利益的方式处理这个问题。白宫上星期宣布，奥巴马总统在2月5号的祈祷早餐会上将就宗教自由问题发表讲话，预计达赖喇嘛将出席。但美国政府没有宣布奥巴马总统和达赖喇嘛会进行任何直接会晤。奥巴马总统上个月在华盛顿第三次会晤达赖喇嘛，中国官员对此倍感愤怒。北京认为达赖喇嘛是寻求西藏独立的危险分离主义分子。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说，中国和俄罗斯计划今年举行两国最高领导人互访，出席在两个国家举行的二战结束70周年的纪念活动。媒体报道说，拉夫罗夫星期一在北京会晤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时表示，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原则上同意出席两国分别举行的纪念活动。王毅援引拉夫罗夫的话说，拟议中的两国元首互访反映了中俄两国的高层战略合作。俄罗斯定于5月9日在莫斯科举行庆祝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的纪念活动。有报道说，北京将于9月3号举行大规模的阅兵，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王毅和拉夫罗夫在北京举行中俄印三国外长会谈之前发表了以上的讲话。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您现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莫斯科官员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将出席5月在俄罗斯举行的纪念苏联在二战中战胜德国的庆祝活动。有分析人士认为，朝鲜领导人决定在访问中国之前先访俄罗斯，可能说明中朝关系出现了裂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和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发言人证实，金正恩确认出席五月在俄罗斯举行的纪念二战胜利的庆典活动，但平壤方面尚未对此发布官方消息。这个星期，美国国务院官员纷纷出访中国、日本和韩国，讨论朝鲜核问题等议题。美国国务院对朝政策特别代表金盛荣星期四在北京与中国政府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武大伟举行会谈。他在会后的记者会上被问及朝俄最近的关系时说，就美方所知，俄罗斯仍旧致力于六方会谈以及促成朝鲜无核化这一共同目标。但是首尔国民大学朝鲜问题研究专家安德烈·兰科夫教授认为， 如果朝鲜领导人首次出访的国家是俄罗斯，那将被视为朝鲜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的挑战，而中国是朝鲜在那个地区的主要盟国和贸易伙伴。
很明显，这是向中国和全世界表示，朝鲜在寻求与俄罗斯建立更好、更紧密的联系。朝鲜也想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保持距离。
有关媒体还猜测，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还可能会参加四月在印尼召开的亚非峰会。自金正恩掌权以来，平壤与北京的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尤其是2013年以后，朝鲜无视国际社会的警告和联合国的制裁，执意进行了第三次核试验。中国和俄罗斯都支持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但是在结束朝鲜核武器项目方面所做的国际外交努力中，中国扮演了更多的领导角色。金盛荣在记者会上强调了中国在朝鲜核问题上的重要作用。他说，中国与朝鲜有着非常特殊的关系，与朝鲜的联系历史悠久。他表示，美国希望中国将利用这种影响力以及在六方会谈中的领导作用，说服朝鲜回到认真可信的谈判中来。早些时候在东亚地区访问的美国国务院主管政治事务的国务次卿温迪·舍曼也表示，中国在促进朝鲜半岛无核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据韩联社报道，中国2014年对朝鲜的原油出口为零，是多年来的第一次。2013年出任中国国家主席的习近平，在2014年七月初对韩国进行了国事访问，但是没有去朝鲜，打破了中国领导人先去朝鲜后去韩国的惯例。2012年以来，习近平与韩国总统朴槿惠有过六次会晤，而金正恩至今没有访问中国，也没有在其他场合见过习近平。首尔东国大学朝鲜研究专业的金永辉教授说，在平壤迫于国际压力在核项目上有所收敛并重启六方会谈之前，北京可能不会邀请金正恩访华。
中国担心，如果同意金正恩访华，可能会招致国际社会的批评，毕竟朝鲜方面没有做出什么进展。
金正恩2011年末在其父亲金正日突然去世后接掌朝鲜政权，他掌权后没有出访过他国。已故领导人金正日2011年访问过俄罗斯，但他更常出访的国家是中国。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为您报告两则中国方面的消息。中国江苏省常州市官方微博及常州晚报的消息说，常州市上上排电缆又中标第二艘航母，间接证实了中国第二艘航母在建的消息。据报道，上上排的电缆列位列中国第一，曾为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提供过产品。这次是首次有官方机构正式明确中国第二艘航母建设的消息。这两则消息在发布后不久被删除，信息当中也没有透露第二艘航母的细节。中国的第一艘航母是甲板长300多米的辽宁号，中国从乌克兰购买了苏联时期未完工的航母，改装后于2012年九月入列服役。港媒去年1月报道说，辽宁省委书记王民讲，第二艘航母在大连建造，工程期限6年，未来中国海军将拥有最少4艘航母。中国海军副总参谋长宋雪2013年四月也曾表示，中国不会只有一艘航母。华盛顿智库国际评估和战略中心的费舍尔指出，2030年以后，中国最终可能决定建造多达10艘航空母舰。 中国六四事件受害者的亲属组成的天安门母亲二月一号发表声明，接受人权活动人士徐有余所转赠的瑞典人权奖金，并表示感谢。中国学者、自由知识分子徐有余日前获得2014年度的瑞典奥洛夫·帕尔梅人权奖，该奖以瑞典前首相奥洛夫·帕尔梅的名字命名。天安门母亲的声明说，徐有余致力于中国的民主事业，20多年来始终为他所争取实现的自由、民主和公正的社会而艰苦奋斗，尤其是20多年间20年如一日时刻关注着六四遇难亲属天安门母亲的命运。在以往的岁月里，该群体曾多次得到徐有余先生的人道捐助。取保候审出狱不久的徐有余将瑞典帕尔梅奖的全部奖金75000美元，约合人民币45万元，悉数捐献给天安门母亲，并让该群体转送给全国各地处于困境中的六四难属。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带您关注中日两国关系。一些中日关系的专家说，虽然中日双方为降低两国发生冲突的风险而迈出了一些步伐，但是2015年的中日关系依然不平坦，因为有太多的问题要解决。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2015年年初，日中两国关系出现了更多缓和的迹象。1月22号，中日两国政府在日本横滨举行日中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第三轮磋商会，就东中国海的危机管理和资源开发应有模式等进行对话。这是自2012年9月日本政府将中日之间有争议的岛屿国有化以来，两国首次恢复这一磋商。1月13号，日本防卫相中谷元表示，日本和中国政府同意早日开通两国军方海上问题的联络热线。中国元还说，启动这条热线联络机制将消除两国之间的不信任，并有助于建立谅解和互信。预计两国能够在今年夏天到年底之间开通这条热线。不过，分析人士认为，虽然上述机制的建立有可能降低两国发生冲突的风险，但是他们对两国关系能否有较大的改善，仍然不抱太大的希望。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中国问题专家葛莱仪说，
I think 2015 is going to be a difficult year for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In part, of course, because of the 70th anniversary.
2015年对中国和日本来说仍然是艰难的一年。部分原因是因为二战结束70周年纪念，中国人已经准备好了各种庆祝活动。当然，这里面有中国国内的政治原因。中国的电视媒体都在向民众灌输或是在教育他们有关日本在二战中的角色，我相信这些活动还会继续。
葛莱仪是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行的有关2015亚太局势预测的一个研讨会上说这番话的。1月23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这样说：“
那么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中俄两国呢，作为二战亚洲和欧洲两个主战场，我们呢将共同举办一系列的庆祝和纪念活动，包括安排两国领导人相互出席对方举行的相关庆祝和纪念活动。”
华春莹没有说明活动的细节，但是据中国媒体报道，中国将在今年九月举行胜利日阅兵，并邀请其他国家元首出席。同时，中国将9月3号首次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这是中国第一次在非国庆举行大阅兵，并首次邀请外国首脑参加。在被问到日中互信机制的建立是否会降低冲突风险时，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另外一位中国问题专家张克思说，
关于你的核心问题，是的，这些是会降低冲突风险，但是在太小的空间里，两国有太多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都没有减退。
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日本问题专家迈克尔·格林说， 热线机制建立固然是好事，但是并不能保证有问题出现时双方会接通彼此的电话。不过目前的好消息是，两国都已经意识到需要管控双边关系。
I think the November summit between President Xi and Prime Minister Abe。
我认为十一月安倍晋三首相和习近平主席的会面是非常重要的，它所显示的是两国领导人都意识到他们需要管控这些问题，而且中国方面对部长级会议以及省长级等会议都开了绿灯，以前这些都是被冻结的。这些措施都有助于中日两国加强经济依存或是在其他符合两国利益的问题上的联系。
2014年11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终于见面，虽然气氛有些冰冷，这是两人上台差不多两年之后的第一次会晤，日中紧张关系也因此终于走出了缓解的第一步。日中之间的这轮危机可以追溯到2012年9月，日本政府决定将有争议的岛屿收归国有。2013年11月，中国宣布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将这组有争议的岛屿覆盖在内。同年12月，安倍晋三参拜供奉着二战甲级战犯亡灵的靖国神社，这几起事件让两国关系降到了冰点。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月2号，星期一。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稍后还要向您报告香港民间人权阵线2月1号发起要求真普选的大游行，还有墨西哥宣布无限期搁置该国高铁项目以后呢，中国铁路基建股全线下跌。在下面的时段，我们首先呢来关注。中国的教育部，中国的教育部长严厉地指出，学校不得传播西方价值观，教师不得课堂发牢骚。有舆论认为，这是中共强化正统意识形态战略的组成部分，是习近平反腐运动持续纵深发展的迹象。不过有批评人士指出，互联网和信息时代成长起来的中国青年一代，恐怕不大容易接受这种洗脑式的教育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报道。
中国教育部长袁贵仁星期四，也就是1月29日表示，绝对不能够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中国课堂，也绝不允许各种攻击诽谤党的领导、抹黑社会主义的言论在大学课堂出现。袁贵仁是在教育部有关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上发表上述讲话的，与会者包括清华、北大、厦大、武大等全国重点高校的领导。美联社说，这是中共对威胁共产党统治的西方价值观的严正警告，高校政治纯洁性以及党管教育原则再次得到强调。袁贵仁，安徽固镇人，北师大哲学系毕业，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教授。1975年2月入党，中共第17届中纪委委员，第18届中央委员。调任教育部长前，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党委书记等职。美联社说，这是袁贵仁2013年上任后，配合习近平强化政治控制、推行共产主义正统意识形态而采取的迅速行动。北京独立历史学家张立凡认为，这是高校某种政治运动的开端，不过学生们已不是过去的学生。他说，
所谓这个高校啊，或者对学生的这个思想教育这一块呢，自从这个一个是毛时代结束到互联网出现以后，其实这个原有的洗脑教育其实已经没什么效用。那么这是一，再有就是我们看，其实不光是中共这边，就是整个这个中华的文化圈里头啊，包括台湾和香港的当局，我觉得对这个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青年好像都缺乏认识。
嗯，
所以那个比如说太阳花运动和战中所表现的这种就是这种代际冲突啊，
嗯，
它 他们的思想非常多元，也非常自由，而且很率性。这套教化的模式已经不适用了，特别是中共的这个他们传统的这套思想政治教育，其实是完全不适用了。但是他们还顽固地以为他们这套东西能起作用。
张同心是人民大学退休党史教授，他对美国之音说，袁贵仁的讲话正逢其时。
而教育战线确实也有一些不良现象，不仅是这个教职工的队伍，学校的领导，而且在一些学风、校风方面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教育部啊，根据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及时的提出这个问题呢，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很及时的，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
上海网友 YDDY13568 说，早该这样了，不过这次还是要顶一下教育部。质疑学校应如何对人类各种思想流派兼收并蓄，拿捏这场运动的分寸。张同心教授说，
我感到啊，这个尺寸呢还是好拿捏的。我认为我们呢并不是拒绝西方的各种思想的吸收，西方有一些啊，这个可以借鉴的东西，我们还都是吸收的，我们还都是这个借鉴的，在这方面表现了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的教育界，它一个新的一个气象。但是我们不是拿来主义呀，你西方的很多东西不符合中国是国情的，那我们要抵制啊，我们要分析呀，是要有批判的，有选择的。吸取和借鉴。
凤凰网网友学点孔孟之道说，应该鼓励教师讲真话，教育学生讲真话。最近十年来，学校要求老师说谎，并且组织学生说谎，高喊口号没有用，救救中国教育吧。网友燃烧的青春说，西方是说到做到，而中国是书本上说的冠冕堂皇，而实际恰恰相反，堵不住的。张立凡指出，中共领导人的自身言行是民众鉴别政治说教的最好标准。他说，
你再回头看这个我们的这个领导人，其实在生活方式上，他比西方可能还西方，而且那个他们的腐化程度远远超过这个所谓的这个西方的资产阶级。
张立凡还援引著名社会学家、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的话说，甭跟我们说这些，中共高官嘴上反西方，实际上却把自己的孩子、情妇和钱财想方设法地往西方送，而且成前仆后继之事。孙立平教授以语言尖锐辛辣著称，他对中国当下社会时弊的无情鞭笞影响很大。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中国政府历来是一个强势政府，但是最近出现一个案例，是一位妇女起诉政府，而并不是要求政府帮助，这可以被看作是中国的一个新趋势的开端。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桑特发自北京的报道。
夏润英，一名江西农妇，向对她实施结扎手术的中国政府提起诉讼。尽管中国法院本月对她的诉讼予以驳回，分析人士说，这是中国公民试图就强制堕胎和结扎起诉政府的第一案。法律专家说，今年春天将开始实施的改革可能会引发更多的中国公民起诉政府的案件。熊静是位于北京的妇女权利组织女权之声的活跃人士。
Actually, that happens to a lot of rural women in China.
这在中国的农村妇女身上很常见。夏润英并不是个案，但她是第一个起诉政府并要求赔偿的。我认为这非常重要，可能对其他有同样经历的中国妇女是一种鼓励，也可能会敦促中国政府保护妇女的生育权利和选择权。
夏润英说， 2012年大余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将她从家带到医院，强迫她和丈夫签字接受结扎手术。她坚称强制实施结扎手术是违反中国法律的，而且这个手术导致多种并发症，包括腰痛、头晕和呕吐。接受手术的2年后，夏润英说她被诊断出患有盆腔静脉淤血症，这是由小腹静脉曲张引起的。夏润英将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告上法庭，起诉他们强迫她接受结扎手术。她要求被告赔偿由于手术引发的医疗费用和精神损失费。法院驳回了夏润英的诉讼，说她的健康问题和强制结扎手术没有关系。去年，中国全国人大通过了一份行政诉讼法的修正案，意在赋予公民起诉政府的权利，并减少政府收到的请愿数。律师苏珊·范德已经观察中国的司法制度20余年，他说，尽管夏润英的案子已被驳回，但它预示着中国进一步的司法改革。
This is one little case, right? There are millions of cases, or you know,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cases in the Chinese courts.
这是一个小案件，在中国的法院积存着上千个案件，但这可以看作是一个积极的进步，就是他意识到了自己的法律权利，并且在实践它。
据中国官媒报道，每年在中国发生着1300万堕胎事件，这个数字还在增加。在中国的一些大型城市，比如天津，每年的堕胎数会上涨30%。国际特赦组织中国问题研究员倪伟平说，是中国过时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当地官员强迫像夏润英这样的妇女堕胎或结扎。
And the irony really is that with the demographics right now in China, they're potentially...
矛盾的是，中国现在的人口统计显示，他们正面临潜在的人口不足的危机。像上海这样的城市是世界上出生率最低的地区之一。
中国在2013年改革了独生子女政策，允许配偶其中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家庭生2个以上的孩子。人权活动人士希望更多和夏润英案相似的案件可以促进司法改革，防止当地官员强迫妇女堕胎或结扎。美国之音记者桑特，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来关注香港。香港民间人权阵线2月1号发起要求真普选大游行，让13000人重聚街头，延续雨伞运动的精神。不过参加游行的人数远远低于民阵的预期。游行召集人强调，这反映许多市民可能倾向以其他更激烈的方式抗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在举世瞩目的占领运动去年12月中旬落幕之后，民阵为应应港府提出的第二阶段政改咨询，将今年的元旦民主游行延至2月1日，原预计50000人参加。不过民阵推算实际上有13000人，警方则指高峰期有8800人，港大民研计划推算约12000人。对于游行人数少于预期以及近年的元旦游行，民阵召集人陈倩莹在游行后对媒体表示，对游行人数感到失望，但认为可以接受。陈倩莹对美国之音说，
如果说比我们想象中的人小的话，就代表香港人会愿意接受一个假的方案的话，那是错误的判断。我觉得要麻烦的事是特区政府，因为香港人已经不满足于游行，可能会选择公民抗命等等的社会运动去给政府施压。对政府来说，他面对的危机跟压力都会比从前高，所以我都不担心游行就是小的话会影响普选的争取的过程。
陈倩莹还表示，如果特区政府和北京继续漠视民意，拒不回应港人要求撤回筛选的831人大决议的诉求，市民一定会重返金钟下缺道。据港媒报道，有香港学者表示，雨伞运动引起市民反思抗争方式，部分支持者可能认为游行比较温和，不起作用。 吸引力减少，因此未来港府出台具体政改方案后，可能会出现新一波的抗议活动。而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峰则表示，人数符合预期，预料政改方案出台到立法会表决期间，会爆发新一波公民抗命或占领行动。特首梁振英星期天出席公开活动时，没有回应有关游行的提问，而特区政府则在游行尚未结束的时候发表文稿，呼吁各界务实包容，凝聚共识，实现2017年一人一票选特首。另外，记者在游行现场观察到，游行者中打出英国旗、港英旗以及香港独立、复兴香港、香港建国等旗帜标语的人数，以及介绍香港本土自治运动的不同团体的接站，明显多于以往的游行。而港媒也报道说，在雨伞运动后，特首梁振英今年1月14日在施政报告中出人意料地点名批评香港大学学生刊物刊登有关自治运动的学术讨论文章，炮打港独思潮，进一步激化了本土议题。有称港独成员表示，他们宁愿集中讨论2047年大限后香港究竟何去何从。也有分析说，主张港独的人是极少数，港独思潮在香港社会没有立场。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墨西哥宣布无限期搁置该国高铁项目以后，中国铁路基建股全线下跌，中国铁建股跌至6个多星期以来的最低，跌幅达到9.9%。中国南车股票下跌7.4%，由这两家企业组成的联合竞标，去年曾赢得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至克雷塔罗的高铁项目。墨西哥总统涅托上星期五宣布，尤卡坦半岛的另一个铁路项目也将被搁置。受国际原油价格下跌的影响，墨西哥政府2015年削减开支83亿美元。墨西哥政府开支的1/3来自于石油收入。中国国家发改委对墨西哥无限期搁置高铁项目表示了遗憾，在星期一公布的声明中说，中国企业在该项目上展开了大量的工作，耗费了相当的人力和财力，希望墨西哥采取妥善行动，保护中国企业的利益。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政府星期一表示支持斯里兰卡新当选总统西里塞纳的政府，并承诺华盛顿将力挺斯里兰卡政府的百日改革计划。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美国国务院主管南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比斯瓦尔是西里塞纳1月8日赢得大选之后第一位访问斯里兰卡的高层官员。比斯瓦尔在到访的第一天同斯里兰卡外长萨马拉维拉举行会谈。
Assistant Secretary and I have discussed a range of issues.
助理国务卿和我针对旨在加强双边关系的广泛议题进行了讨论。我们希望将美国与斯里兰卡的关系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深化彼此的互信。我也希望在下周访美与克里外长会晤期间，能够与华盛顿持续这样的对话。
John Kerry on the 12th of February.
President Cyril Ramaphosa, 西里塞纳总统和维克勒马辛哈总理已经在推动一项雄心勃勃的百日改革计划，并且已经在短时间内取得了许多成效。但是我们也承认，未来还有许多艰难的工作与一些严峻的挑战。斯里兰卡在推进改革的道路上可以仰赖美国这个伙伴和朋友，不论是重建经济、避免腐败，或者是推动善治，还是确保所有公民享有人权以及民主参与。 美国都与斯里兰卡站在一起。华盛顿与科伦坡的关系自从2009年5月斯里兰卡内战结束之后陷入紧张。美国对时任总统拉贾帕克萨政府施压，希望改善其人权记录，并敦促拉贾帕克萨政权与少数族裔泰米尔人和解。但是拉贾帕克萨不但不从，还指控西方国家阴谋颠覆其政权，并且逐渐向中国靠拢，寻求外交与经济支援。新的斯里兰卡政府迅速采取行动，与印度和美国改善关系，承诺在美印与中国之间保持平衡。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星期一稍晚，美国总统奥巴马将公布他2016年美国联邦政府预算提案。这份重要文件将引发围绕美国财政政策一场冗长的辩论，显露民主党籍的奥巴马总统和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之间的尖锐分歧。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首先是一条好消息，美国联邦政府近些年的财政赤字减少了至少50%。奥巴马总统认为，财政状况的改善让人们再次把目光聚焦在近些年无法得到满足的国内需要。
First， 首先，中产阶级经济学意味着帮助工薪家庭在一个不断改变的世界里有更多的安全感，也就是说，帮助人们负担得起儿童保育、大学学费、健康保险。买得起房，有不错的退休金，这些问题会在我们的预算方案中一一提到。我还会谈到为工薪家庭减税，让他们每年增加数千美元的收入。
奥巴马的预算案预计会取消自动全面的缩减支出，全面缩减支出影响了美国的方方面面，从军事准备到抗击埃博拉等健康危机。不过财政展望并不都是乐观的，任何财政赤字不论多小都会导致目前18万亿美元的累计国债进一步增加。共和党籍参议员约翰·科宁指出了这个事实，他说奥巴马的预算案是短命的。
But if the president's State of the Union rhetoric is any indication，
我担心这项预算会导致加税、增加开支和更多的债务，这对国家的发展当然不是一种可持续的方式，我们仍然在寅吃卯粮。
And that certainly isn't a sustainable path forward for the country。We're still spending money we don't have。
国会各个委员会将精心制定反映共和党优先考虑的支出方案，包括在提供税收优惠、鼓励经济活动的同时限制国内支出。但是无党派参议员伯尼·桑德斯指出，在共和党人担心财政失衡的同时，他们却忽略了最近的历史，这就是财政赤字和国债是在共和党执政时激增的。美国宪法赋予国会支配国库的权利，通过有关税收和开支的法律。不过，总统可以签署或者否决预算法案，那就意味着总统和国会必须就预算达成一致，才能保证美国政府在九月之后，也就是目前这个财政年度结束之后能够继续运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国务院一名女发言人星期一说，美国尚未决定是否向乌克兰提供杀伤性武器军事援助，以帮助其打击亲俄分离分子。先前有一份报纸报道，美国正在考虑提供这种援助。纽约时报星期天报道，尽管奥巴马总统还没有就向乌克兰安全部队提供杀伤性武器的援助做出决定，他的幕僚们正在重新审视军事援助的问题。尼日利亚北部一个体育场外星期一发生炸弹爆炸，总统乔纳森几分钟之前刚刚离开在那里举行的竞选集会。警方说，至少一名女性自杀炸弹手参与了贡贝城发生的袭击。救援人员说，第二名女性炸弹手也许也被炸死，当地一家医院正在救治18名伤员。美国总统奥巴马向国会提交了4万亿美元开支的提案，要求在2016年对富人增税，取消自动削减开支计划，并为帮助美国经济拮据的中产阶级增加拨款。身为民主党的奥巴马星期一承认，他的提案中很多部分将面临共和党议员们的 强烈反对，但是他说美国需要做出一些根本性的抉择来决定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半岛电视台记者彼得·格雷斯特说，能够走出埃及监狱重获自由令他感到解脱，但是他对另外两名同事仍然留在埃及的监狱里而感到无比的焦虑。利比里亚开始为两种可能有效的埃博拉疫苗进行大规模试验，这是为防止埃博拉疫情重演的全球努力的一部分。目前西非的这场疫情已经导致近9000人死亡，首都蒙罗维亚的一所医院星期一展开了这项研究。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